嘿嘿，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？
哈哈，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。
青春现在起飞！
哎，小伙伴，就是你，就是现在！
啾！
欢乐啾尼尔，啊！
欢乐啾尼尔，啊！欢迎你，我是张赞，你的赞哥。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。什么样叫做美女呢？哎呀，每一个时代对于美女的定义都不太一样，甚至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美女的定义也不大一样哦。好比说，我们中文有说环肥燕瘦，哎，有些人觉得哎，丰腴一点、胖胖的看起来比较美；有些人则认为呢，要身轻如燕，最好呢有水蛇腰哦，这样子呢才叫做美。不知道小伙伴你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位你觉得啊，这位就是绝世美人呢？今天呢赞哥要介绍的这位梦想家，她应该就算是一位举世公认的美女哦。她是谁呢？她就是在好莱坞的黄金年代大放异彩的女星奥黛丽·赫本。今天就用你的耳朵来一清芳泽吧。
梦想，
加一，
加一；
热情，
加一，
加一。
所有怀抱热情的梦想家们，
快跟上逐梦踏实的行列吧！
梦想家，
加一。
Maybe another hour.
Live dangerously. Take the whole day.
I could do some of the things I've always wanted to.
Like what?
Oh, you can't imagine. I'd like to do just whatever I like, the whole day long.
Things like having your hair cut, eating gelato.
Yes, and I'd like to sit at a sidewalk cafe and look in shop windows, walk in the rain, have fun, and maybe some excitement.
Ciao, buongiorno.欢迎来到罗马假期。哎，这是奥黛丽·赫本最有名的一部电影哦。哇，我们瞬间这个节目呢已经回到了1950年代哦。那是在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史上呢一段黄金的岁月哦。而其中呢功不可没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女神级人物哦，也就是奥黛丽·赫本。奥黛丽·赫本的美丽呢是举世公认的。不过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质疑赞哥了，哎，赞哥，人家梦想家都是要付出努力才能够得到收获的，如果只是靠脸蛋吃饭的，这好像不太算是梦想家吧，这好像是天生赢家哦。哎，虽然呢上帝给奥黛丽·赫本非常姣好的面孔，但是他自己所付上的努力以及啊他整个人生命的品格呢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哦。奥黛丽·赫本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名言，她说：“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。” Elegance is the beauty that never fades. 在1953年所上映的《罗马假期》或者翻译为《罗马假日》这部电影当中呢，我们就看到了奥黛丽·赫本所饰演的安妮公主。哇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她其实不只是外表穿的美丽而已，她是整个人呢都让你感到被吸引哦。好比说安妮公主呢，她不只是在穿上礼服的时候看起来非常优雅美丽，她在跟着这个记者呢在罗马到处游玩的时候呢，哎，你也看到她大方活泼的一面。有多活泼呢？哎，赞哥只是小小的爆个雷哦，就是她其中有一段呢甚至拿起了吉他去砸一个坏人的头哦。哇，听起来有点太凶悍了吧。不过我发现呢，原来真正的优雅不是假惺惺的，也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把上帝创造你真实可爱的那一面呢展现给别人看。 Elegance is the beauty that never fades. 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。如果小伙伴你是女生的话，赞哥非常建议你呢可以参考奥黛丽·赫本这位经典的美人。比起那些用很重的滤镜啊用整形出来的所谓的美丽，赫本这样子由内而外的优雅美丽才是历久不衰的哦。 作为一代的女星奥黛丽·赫本，她的一颦一笑、一言一行啊，都是世界的焦点哦。而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出现在公众场合，当然也会是大家讨论的话题啦。哎，今天呢，赞哥就要考考你，请问奥黛丽·赫本身上穿的衣服多半都是来自哪一家名牌的呢？A. 路易威登，也就是我们讲的 LV， 还是 B. 香奈儿，又或者是 C. 纪梵希呢？哎，哪一个才是他的御用服装品牌呢？等一下在奥黛丽·赫本的生命故事当中，你就会找到答案咯。奥黛丽·赫本是出生于1929年的5月4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。如果要说到他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的话，那绝对不是演员哦，而是芭蕾舞者。在他11岁的时候呢，妈妈带他到英国去，让他在那里在一个寄宿学校当中学习芭蕾舞。当时的奥黛丽·赫本非常非常喜欢芭蕾舞哦，他总是很卖力奋力的练习。要知道啊，那个时候的芭蕾舞鞋呢，其实并不是很好的材质，里面有些地方是用木头做的，所以啊，每一次奥黛丽·赫本练完舞之后，双脚都是鲜血淋漓耶。即便如此啊，奥黛丽·赫本却认为，只要呢她够努力，将来啊她一定可以成为这个芭蕾舞团的首席的。没想到呢，对于怀抱着梦想的赫本啊，芭蕾舞老师却浇下了一大盆的冷水啊。他说呢，哎呀，赫本，虽然你很努力，但是你个子呢长得太高了，没有跟你匹配的男舞者可以把你举起来啊，所以以后呢，你顶多只能够当一个芭蕾舞的老师，你没有办法在剧团里面呢担任首席舞者的。哎呀，小伙伴，你有想过吗？原来个子太高也会成为一个问题啊。后来呢，成年之后的奥黛丽·赫本啊，她的身高是170公分，的确在女生当中是比较高的，但她从来也没想过，居然这个身高呢，成为她走芭蕾舞道路的一个阻碍哦。学校毕业以后呢，她就随着母亲回到母亲的祖国荷兰去了。好像看起来芭蕾舞的路是断了，但事实上啊，这是上帝一个奇妙的安排。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个片段所经历到的事情啊，其实都是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。奥黛丽·赫本呢，就是因为有这段时期打下了她在芭蕾舞整个肢体动作的底子啊，所以后来她成为演员之后呢，在每一次电影试镜的时候呢，她总是可以用她最优雅的姿态赢得导演的赏识，而争取到这些演出的机会哦。所以亲爱的小伙伴，如果你现在的梦想啊，在某个时刻好像受到了阻碍，也没有关系，我们相信的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。你现在呢所遭遇所经历的一切啊，都不会白费的，都会成为未来生命的养分哦。奥黛丽·赫本的经历呢，正好印证了一位德国小说家福希特万格所说的，最曲折的路有时候啊最简洁。1948年，奥黛丽·赫本第一次参与了荷兰的一部纪录片《荷兰七客》的演出哦。透过这部纪录片呢，大家认识到哦，一位这么美丽又优雅的女孩。而过了几年之后，1953年的《罗马假期》啊，可以说是把奥黛丽·赫本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哦。而要怎么样让自己的演艺事业可以继续发展、继续成长呢？哎呀，这也是赫本在苦恼的事情。要知道，在好莱坞里面要竞争的对手可是非常的多呢，而且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，那就是因为赫本啊，又高又瘦。哎呀，他真的太瘦了，不到50公斤啊，170公分却不到50公斤，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瘦竹竿一样啊。在那个觉得大胸部丰臀才是美女的年代呢，奥黛丽·赫本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一种不一样的美丽，是真正隽永的美丽。 于是呢，他决定去找一位他非常钦佩的法国时装设计师，希望呢，他可以帮自己新的一出戏剧呢来设计戏服，是符合他自己身形的，也能够呈现出他自己的特色。那没错，这一位设计师呢，他的名字啊，就是我们今天小考验的答案喽。这位设计师就叫做纪梵希 ，Givenchy。如果小伙伴有机会的话，下一次呢去逛一些百货公司啊或精品店的时候，留意一下 Givenchy 啊，因为要用法文来念哦 ，Givenchy。哎，这一家精品的品牌呢，就是由纪梵希先生所创立的哦。不过呢，虽然奥黛丽·赫本已经开始小有名气，纪梵希先生第一眼看到奥黛丽·赫本的感想呢，还是觉得你实在是太瘦了吧，这种一捏就碎的身形呢，根本没有办法撑起我的礼服啊！啊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但是我们的梦想家奥黛丽·赫本并没有放弃哦，他继续的恳求，拜托纪梵希先生。纪梵希先生熬不过他，只好说：“哎呀，那不然你就从上一季呢我有展示过的一些衣服里面，你随便找一件啊挑出来我看看好了。”原本是想要敷衍他的，没想到啊，当奥黛丽·赫本换上第一套衣服走出来的时候，哇，纪梵希先生的眼睛整个就亮起来了。他看傻眼了，眼前这位女孩真的是刚刚那个看起来干干瘪瘪的女孩吗？诶，怎么穿上自己设计的衣服之后，就有如仙女下凡一般的美丽呢？纪梵希先生呢，一口就答应了，好，我来帮你设计你的新戏服。于是啊，纪梵希先生为赫本量身打造了这一袭白色连身的晚礼服。在电影《龙凤配 Sabrina》当中出现的时候呢，哇，所有的观众都倒吸了一口气，因为实在是美呆了。那种美呢，不是那种很露骨的美，而是呢非常优雅的，非常轻巧的。整个衣服的剪裁呢，以及上面绣着的这些花的图案呢、啊，都再再的衬托出了奥黛丽·赫本的美丽。龙凤配播出之后呢，奥黛丽·赫本的形象啊，更是深植人心。大家开始流行起了奥黛丽·赫本的发型、她的服装、她的谈吐，甚至她的动作。哇，感觉好像赫本呢，把大家的审美观都改变了。不过后来啊，阴错阳差，这部电影虽然得了1955年奥斯卡最佳服装造型奖，但是呢，最后获奖的人呢，居然不是纪梵希先生哦。为此呢，奥黛丽·赫本非常的生气，也非常的自责哦。而他也决定，在未来任何的合约当中呢，都要加上一条弹书：如果呢，你要跟我奥黛丽·赫本合作的话，那么我的服装设计师啊，一定要请纪梵希先生。由此可见呢，奥黛丽·赫本她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这也是让我觉得她非常美丽的部分，不只是外表，连她的内心也是那样子的善良。
The child should be protected from practices which may foster.
儿童应该被保护，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歧视对待。世界上的儿童应该要在尊重包容的环境下彼此成为好朋友。
Peace and universal brotherhood.
刚刚你所听到的是在1989年的时候，奥黛丽·赫本她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特别大使，她特别去到了联合国宣读了儿童权利公约。奥黛丽·赫本作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，但是在她年老的时候呢，她不是去花更多的钱或者用更多的方式让自己可以青春永驻，赫本呢选择很自然的变老，因为她知道真正的美丽跟外在的容颜没有绝对的关系，他决定呢把他的生命贡献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。所以从1988年开始，他就帮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到处去募款，而他自己呢也亲自的走访了许多贫穷的国家，像是伊索比亚、苏丹、萨尔瓦多、瓜地马拉等等。赞哥呢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视频，是奥黛丽·赫本去拥抱那些骨瘦如柴的孩子，我看得非常的感动哦，因为我真的看到一种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美丽。 所以即便我看到奥黛丽·赫本在她五六十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白头发，已经开始有皱纹，我仍然觉得她非常的美丽。奥黛丽·赫本自己也说，女人的美丽是跟着年龄成长的。 The beauty of a woman grows with age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年龄岁月是要把我们的青春美丽带走的，但是奥黛丽·赫本用她的一生让我们看见，原来真实的美丽啊，是不会被岁月所抹灭的。希望小伙伴你也可以像奥黛丽·赫本一样，把美丽，那真实的美丽带给这个世界哦。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呢？我想这是很多女生的小伙伴在问自己的问题哦。有些人以为呢，好像基督徒就不能够打扮自己，不能够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。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哦。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在彼得前书的3:3-4是这么说的：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哎呦，有些人看到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这些等等去装饰，好像就说啊就不能够打扮。赞歌读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呢，是新译本的版本，他说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。哦，这才是圣经的原意啊，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打扮，而是我们知道上帝最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的美丽，并不是说你不修边幅、不洗澡、不刷牙，这就是比较讨上帝的欢心哦，当然不是这样子。所以基督徒打扮自己呢，是为了要荣耀上帝，因为上帝用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当然要反映出他的荣美嘛。而且我们会谨记在心的就是，生命的气质啊，是比外在的那些装饰呢，更加的美丽的。所以亲爱的小伙伴，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，圣经并没有说你不能够打扮自己，而是提醒我们呢，要有一个正确对于美丽的观念哦。所以在你这个阶段呢，就用你最适合的方式来打扮自己，而且也培养好自己内在的气质。我相信呢，你也可以像奥黛丽·赫本一样，成为众所瞩目的美丽宝石哦。最后呢，再送给我们的女生小伙伴一句非常美丽的话，也是来自于奥黛丽·赫本哦。女人的美丽不是表面的，应该是她的精神层面，是她的关怀、她的爱心以及她的热情。希望小伙伴你可以活得优雅，活得美丽哦。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，是奥黛丽·赫本也很有名的电影《蒂凡尼的早餐》里面的主题曲《月河》（Moon River）。
Than a mile, I'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. Old dream maker, you heartbreaker, wherever you're going, I'm going your way.T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.